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服事加油站，我们要特别求主来施恩引导我们，用他的真理做我们的云柱火柱，带领我们这些服事他的工人。那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主题呢，依然是在使徒行传哈，我们要分享那个主题叫工人的心灵自由。那么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把我们这些工人呼召出来，让我们来服侍你的时候，你不是要消耗我们，你是让我们先来得福，而且得极大的福，而且是得丰盛的福。为此我们向你感恩。而且主，你特别借着圣经真理，让我们可以借着你的真理，我们更加蒙福，使我们这些蒙福的人，使我们这些福杯满溢的工人，可以服侍更多的人。我们把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使徒行传的圣经真理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祈求你亲自的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其中大得益处，大得造就。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一个主题呢叫做工人的心灵自由。我们依然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6章的内容。那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6章的内容呢是这个就是马其顿的这个呼声之前的一段的经文，我们之前没有讲，但我们今天要特别来讲一讲这段的经文，因为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圣经真理，就是关于我们心灵自由的这个圣经真理，我们需要去从中去学习。那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呢就在使徒行传16章1到5节，还有我们有一个对应的经文呢是在加拉太书2章3到5节。我想请一位同工来帮我们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哪位同工方便就打开麦帮我们把这两段的经文都读一下。
使徒行传16章1节到后面我继续读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好，读经完毕。
好，谢谢张红姊妹帮我们读这段的圣经哈。我们去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其实这段圣经是给我们很多的启发，特别我们把两段经文对照起来看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我们看到似乎有冲突的地方。那圣经当中每当有冲突的地方呢，其实都是要给我们很多的什么呢，给我们很多的启发的地方。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一看，我们看到使徒行传16章1到5节这里讲呢，就是有一个重要的保罗的同工开始出现了，就是提摩太。这个时候提摩太是很年轻的，然后保罗呢看到他，然后就喜欢他，然后就带领他去做他们的同工。但是他这个提摩太呢，他的母亲是犹太人，他自己的父亲呢是希腊人，所以保罗呢为了他去服侍，就带着他去行了割礼，然后他们继续服侍，然后教会得坚固，人数得加增。那么我们再去对比，也有一个保罗很看重的年轻同工叫做提多。那么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说呢，其实保罗曾经带着提多去耶路撒冷，那么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提多也是希腊人，他是希腊人，但是呢保罗却没有勉强他受割礼，他讲得很清楚，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想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所以呢我一刻功夫都不容让他们，所以我坚决不给提多行割礼。所以你看他给提摩太行了割礼，但是却坚决不给提多行割礼。那这里面其实我们看来似乎是有冲突的，那我们要从中去看一看，说这两段经文我们放在一起要去看一看给我们带来的启发有哪些。我们要特别求主来引导我们，我们去看，因为提摩太和提多他们都是希腊人，但是保罗呢就给提多这个 不坚决不让他行割礼，但是却给提摩太行了割礼，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去做？然后我们说，其实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讲说因为自由的缘故，因为我要保守我们的自由，所以我不给提多行割礼。那我们就说，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说其实福音工人的心灵自由是十分重要的，为什么它很重要？然后心灵自由的要素有哪些？还有我们要去看看，作为福音工人，我们的服事和心灵自由它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就先讲第一点，好，我们就来看看，我们说我们讲心灵的自由，就是同为希腊人，为什么保罗给提摩太行了割礼，却坚持不给提多行割礼？那么我们说福音工人的心灵自由它为什么是什么重要的，我们要去好好的看一下。那我们说我们先讲心灵自由，那你会看到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他讲的事情和他在使徒行传做的事情表面上看他是冲突的，但其实我们仔细去看的话，我们说他一点都不冲突，因为他都是按着心灵自由的原则来去做事情的。为什么我们这样去说呢？我们首先盼望大家去看看，我们说为什么心灵自由就是这么重要，为什么保罗给提多坚持不行割礼，但是给提摩太行割礼，就是在提多那里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有假弟兄要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他要求我们去行割礼是为了辖制我们。那保罗说不行，我们不许可任何人辖制我保罗，也不许任何人辖制提多，也不许任何人辖制正在看着我们的其他弟兄姊妹的心灵自由，因为不许他们辖制，所以我坚决不给提多行割礼。那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16章这里，保罗为什么给提摩太行了割礼，是因为保罗在这里他也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他在善用心灵自由。我们的心灵自由并不是我肆意妄为，并不是我不在乎别人，而是说我善用我的心灵自由的时候，我要造就他人，这个时候我要带着提摩太在犹太人当中去服侍。那么这个时候有这个给提摩太去行割礼是为了更好的造就他人，不是让提摩太放弃他的心灵自由，也不是我保罗放弃了心灵自由。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心灵自由是非常重要的。提多不行割礼是为了心灵自由，而提摩太行割礼是用自由的心去行割礼的，就是我们相信保罗他是自由的，他没有勉强提摩太，提摩太也是自由的，所以他用自由的心去行事的时候，他们就让人大得造就。而且我们再来讲，我们说其实心灵自由真的对基督徒非常的重要，对神的工人就更加的重要。为什么我们这样说？我们说自由的心才能服侍，而被辖制的心是没有办法服侍的。一个人的心灵如果被辖制的话，他只能谄媚别人，他只能跟着别人一起去论断别人。所以你就会看到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就是彼得来到加拉太教会的时候他被辖制了，被辖制以后呢，彼得就随火作假，没有办法去服侍了，所以保罗就要站起来责备彼得，然后因为连巴拿巴都跟着彼得一起去作假，所以保罗就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不合乎圣经真理的，不合乎福音的真理。那这样子就是什么呢？我们会看到当彼得他这个大使徒这么有能力的人，他被辖制住以后他都没能力服侍了，只有保罗不被辖制他才能服侍。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心灵的自由是非常重要的。提多不行割礼是为了心灵的自由，提摩太行割礼是出于自由为了服侍，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想在这里再跟大家去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容易有一个误解。什么误解呢？就是我说我们是服侍的工人呐，服侍的工人呢，我们就应该委屈一下自己。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种观念不是圣经的观念。圣经的观念从来没有说服侍就是委曲求全，圣经从来没有说服侍就是放弃自由。其实什么是服侍？服侍是用自由的心去爱人如己，这才叫服侍。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如果我们的心灵失去了自由，你那个时候不是在服侍，你被辖制了，你是在谄媚人，你是在论断人，你是在被论断，你是被仇敌给牢牢的控制住。我们说服侍不是这样子的，服侍绝对不是委曲求全，服侍是用自由的心去爱人如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你要看清楚，我们说我们服侍的工人你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去服侍人的时候，我们是要把自由带给别人的。如果我自己都被辖制了，我的心灵自由都失去了，我怎么把自由带给别人呢？ 我们这些服事的工人其实是基督在地上设立的代表，是在弟兄姊妹当中做祭司的，所以他们要看我们，要透过我们去看基督，所以我们就是在众人面前要做榜样的。所以如果我的心灵自由随便就给人辖制，那么我怎么去做榜样呢？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保罗他会去那么强烈的去批评，好去提醒，就是说彼得你这样做不对，因为你失去了心灵的自由，你不能是这样去做。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坏榜样，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一定要看清楚，一定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这些做工人的，你要知道我们是要把自由带给别人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就像我们在这里放这张图片，保罗他们其实他在困境当中，他在腓立比被抓到监牢里的时候，他心灵的自由失去了吗？我们说他心灵的自由一点都没失去，正因为他没有失去心灵的自由，他只不过是肉体被人困住了，但是因为他有一个自由的心，所以他们才可以在那里唱诗祷告赞美上帝，然后有神迹行出来。弟兄姊妹，如果保罗和希拉他们的心灵被辖制住了，那么他们被控告倒了，他们在监狱里面绝对唱不出诗来，绝对没办法赞美上帝，绝对没办法行神迹。但是因为他们的心灵是自由的，他们坚守自己的心灵，对，你们可以鞭打我，你们可以给我的脚上上了木狗，你们可以把我关到监牢里，但我的心依然是自由的。因为他们有自由，才能胜过服事当中的艰辛，才能胜过服事当中的苦难。如果我们失去了心灵的自由，你在受苦当中，你心中生出的是苦，你就到了马拉了，那个水苦的不能喝，你口中出来的也是苦水，怎么造就人呢？但是当你心灵的自由没有失去的时候，在服事当中，哪怕我被投到监牢里，但是我是喜乐的，我是得胜的，因为这就是心灵自由它特别厉害的地方。这是我们看到，其次我们还要去看到，我们说为什么说心灵的自由它非常的重要，特别对我们工人非常的重要，就是因为你要去晓得说自由的心才能向基督尽忠。我们等一下还会去详细跟大家去讲说自由，心灵自由到底意味着什么，心灵自由的要素是什么。但我们先在这里先跟大家去讲说，因为我们这些福音工人，我们是服侍基督的，当我们放弃了心灵的自由，你以为你仅仅是放弃心灵自由吗？你以为你仅仅说哎呀他们太凶了，或者他们太那个啥了，哎呀我妥协一下吧，不是。当你放弃心灵自由的时候，你就是让辖制我们心灵的人做了我心灵之主。这个时候不是爱心的表现，这种做法也不是爱心的妥协，这种做法是对基督的不忠。你要对基督忠心的时候，你绝对不许可人辖制你的心灵，因为我心只有一位主，是谁啊？是耶稣基督。所以其他人都不能坐在我心灵的宝座上面，其他人都不能做我心灵之主。所以你看彼得，就是我们讲的加拉太书里面讲的彼得，那彼得这个大使徒这么有能力的人，当他的心灵被人辖制住以后，他的表现就不再是基督做主了，是法利赛派人做了他心灵的主。这个时候彼得表现的就是对基督不忠，他对基督不忠的表现是什么？就是对基督的教会不忠心，他对外邦的弟兄姊妹他就开始所谓的另眼相看，他就开始随火作假。为什么？因为他自由的心失去了，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要看见说我们要有一个真正自由的心，才能向基督忠心，然后我们向基督尽忠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像保罗和提摩太这样子，我们向基督尽忠心，为了服侍弟兄姊妹，更好的服侍弟兄姊妹，不是你们辖制我去行割礼的，而是我自己甘心舍己，我用自由的心我去行割礼，我用自由的心去谦卑服侍，这样子你们在我身上就看见了基督。就像主耶稣基督他来服侍我们，他给我们端上洗脚水，这个时候他不是失去了心灵的自由，而是他用自由的心来侍奉上帝，来服侍他的教会，来服侍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大大的感动。如果基督这个时候失去了心灵的自由，我们不会感动，我们会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就崩溃了。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当我们放弃心灵自由的时候，在软弱的弟兄姊妹看见的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在我们身上崩溃了，所以我们不可以 失去心灵的自由。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心灵自由，就是我们说心灵自由的要素到底有哪些呢？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呢只能简单的跟大家讲一点点，我就鼓励大家回去可以去听我们的因信称义系列。因信称义系列我们那时候讲心灵自由我们讲了四讲，然后我们接下来这个主日我们要分享基督为王系列，我也会继续去跟大家去分享关于心灵自由的这个重要的真理。那今天我想让大家记得，就是我们说什么是心灵自由，我说心灵自由有三大要素。哪三大要素？第一个我盼望大家要记得，说心灵自由就是我心只有一位主，唯独基督是我心之主，就像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这里讲的，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什么叫心灵自由？心灵自由不是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心灵自由不是说自我作王，自我作王那是罪在做主，那不叫心灵自由，那是做罪奴的。主耶稣说天父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才真自由。所以真正的心灵自由就是唯独基督是我心之主，在我心里面只有一个王位，这个王位只能有一个人坐在那里，就是耶稣基督，除他以外别人都不能坐。所以你法利赛人想辖制我，我不许可，因为我心里面有一位主了，我不能把基督赶走让你做我心灵的主，只有基督是我心之主。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晓得一个人真正尊基督为自己心灵之主的时候，他一定有一个表现。什么表现？我不许人辖制我的心。你任何人想辖制我的心，我不让你辖制，不是因为我这个人脾气硬，不是因为我这个人横，不是因为我这个人的性情如此，而是因为基督在我心里作王，我不能够拜两个主，我不能够拜两个神，我只能尊基督为王，我只能让基督做我心灵之主。而且当基督做我心灵之主的时候，我也有一个表现。什么表现？一方面我不让人辖制我，另外一方面我也绝不去辖制别人。因为只要基督在我心里做主的话，基督是给人得自由的主，所以他在我心中做主的时候，我去到哪里就是千方百计把自由带到哪里，我不许可自己去辖制别人。哪怕有些事情看来辖制别人会让我做事情做得更高效，但是我那颗自由的心，那颗基督作王的心不许我这样去做。所以你要看到我们说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当我们要明白，我们要去晓得说我们的这个要有一颗自由的心的时候，你一定要去知道，一定要去晓得，我们说这颗自由的心一定只有基督在我的心中去做主，我不许可别人在我心中做主。而当我只许可基督在我心中做主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一定有一个果效。什么果效呢？就是当基督在我心中做主的时候，一方面我不许别人辖制我，一方面我不辖制别人，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当基督在我心中做主的时候，我有一颗自由的心，这颗自由的心我能去服侍，像我们前面讲的。而被辖制的心呢，他只能去谄媚。所以你看，当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洗脚的时候，他不是来谄媚我们，他是来服侍我们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只要你没有自由的心，你没法服侍。只要你的心灵不自由，你就忍不住要么去谄媚别人，要么去辖制别人，要么去论断别人，要么被人控告。但是当你的心是自由的，怎么自由呢？唯独基督做我心灵之主的时候，这个时候这颗自由的心是可以服侍的。我用自由的心才能给弟兄姊妹洗脚，只要我没有自由的心，这件事情我办不到。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见，一定要知道，这是我们说我们要看到的，这个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心灵自由的第一个要素，也是最重要的要素，就是我心只有一位主，就是唯独基督是我心之主。那我们说第二个心灵自由的重要的要素是什么呢？我们说绝不违背良心。绝不违背良心呢，就是罗马书第十四章，我在这里只放了一节经文，其实罗马书十四章都在讲这个问题，就是他在讲吃肉的问题。他说有些基督徒呢不吃肉，他觉得吃肉得罪上帝，但有些基督徒呢明白真理，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是可以吃肉的，不单牛肉羊肉可以吃，猪肉我们都可以吃。然后呢保罗就讲说什么呢？说哎，你们这些吃的人呢，你们要小心，你们不要轻看不吃的人，然后不吃的人呢不要论断吃的人。那你不，你自己良心认为不能吃的人，虽然真理告诉你可以吃，但是你不能吃，因为你的良心告诉你不能吃。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4章23节有一个重要的真理，他说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你违背良心的时候就在犯罪。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总结罗马书14章，我们总结出一个重要的真理，我们说什么呢？良心先于真理。什么意思？哪怕一个真理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是可以吃猪肉的，但是我的良心认为不能吃猪肉，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做？你不能逼自己说我要去吃猪肉。你这个基督徒你知道可以吃猪肉，但另外一个基督徒坚决不吃猪肉，你不能逼着他，你说我为了让他顺服真理我要勉强他吃猪肉，不行，你不可以。所以你看，这就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重大的区别。伊斯兰教就要去强迫别人，勉强别人。其实世上的宗教经常都会做这个事情，因为世上的宗教是用来捆绑人的，绝不尊重人的良心自由。但基督教说不可以，不可以，你不能够强迫去顺服真理，你必须尊重每个人的良心自由，哪怕他的良心认识是错误的，你都得让他按照错误的认识往前走，因为他违背良心的时候就是犯罪。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保罗在里讲得很清楚，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说，凡是违背良心的都是罪，你不要做任何违背良心的事情，这就是心灵自由。所以你会看保罗他们做事情的时候他是何等尊重我们，所以他也讲了这样的话，他说像律法之下的人我做什么人呢？我也做律法之下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不要让他们违背良心，我去体恤他们，但我是不是变成个律法捆绑的人呢？不是，我用自由的心抚救他们。这是我们讲的，我们说心灵自由的第二个要素。那第三个心灵自由的要素是什么呢？我们说第三个心灵自由的要素就是自由的顺服。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也在重要的罗马书就是13章讲的，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我们又有不少弟兄姊妹对顺服的认识是错的，我们认为顺服就是放弃良心自由，就是委屈自己，就是甘心乐意被辖制。你搞错了，这种对顺服的定义是魔鬼的定义，这是肉体的定义，这是世界的定义，这绝不是福音的定义。福音定义自由是什么？福音定义的顺服是什么？福音定义的顺服是在自由里才有顺服，你没有自由就没有顺服，弟兄姊妹。所以当你没有自由的时候，你根本不是顺服，你是被辖制了，你是被奴役了，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你去看保罗在这讲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法，也是因为良心。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只有基督徒才能真正的顺服，除了我们信耶稣的人，这世上所有的人跪下来的时候都是被辖制，只有基督徒说我们甘心乐意顺服上帝设立的权柄，这是上帝的安排，所以我用自由的心来去顺服。所以美得不得了，这是世人没有办法模仿的，自由的心才能顺服，奴仆的心只能谄媚，自由的心不受强权的辖制，自由的心去顺服上帝设立的所有的权柄。我一方面顺服君王的权柄，但另外一方面没有一个君王能辖制我。所以基督教为什么会激起这个世界上面各种强权的讨厌，就是因为他们清楚地感受到基督徒有一颗自由的心，这颗心不受奴役，这颗心不被辖制，这颗心甚至在顺服我的时候都是自由的，所以他们就咬牙切齿。但这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要看到，我们说心灵自由有这三个要素：一，只尊基督为主；二，绝不违背良心，良心先于真理；三，顺服都是自由的顺服。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最后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第三点是什么呢？我说那讲到自由，讲到我们这些工人，我们说作为福音的工人，服事和心灵自由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说我们是自由的工人。我给大家三点劝勉鼓励啊，激励大家。那我说我在这里第一个我要给大家的鼓励是什么呢？就是我盼望大家要记得我们这些福音工人的荣耀是什么。我们这些福音工人的荣耀就是使人得自由，而且你要记得唯独福音能让人心灵得自由。所以就像我在这里放的这节经文说的这样，就是路加福音，我们看到这是主耶稣基督到会堂里面，然后有人请他起来读圣经的时候，他就读了这一段 以赛亚书的经文，说什么呢？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弟兄姊妹，我们这些福音工人，我们出来绝对不是辖制人的，我们出来是使人得自由的。而且我们知道能够使人得自由的只有一个东西，什么东西？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只有福音能够让人得心灵的自由，所以我是福音工人，我走到哪里就把自由带到哪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世界里面的自由根本不是政治制度赋予的，也不是经济富裕带来的所谓的经济自由什么这些东西，而是福音带来的。谁能把这个福音的自由带给人？我们这些福音工人。所以我们是极其荣耀的。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配得这个称号，我们配得自由的工人这个称号，唯独我们配得。其他人他们要么是辖制人，要么是恋慕人，要么是论断人，要么是控告人，他们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自由，唯有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我给大家的第一个鼓励。那第二个鼓励，我鼓励大家是什么呢？就是自由的心总是去爱。就是在加拉太书5章13节，保罗劝勉我们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所以真正的自由它是去爱的，我们要领受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越领受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的心就越自由。然后我的心越自由，我越想做什么呢？我越想去爱别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爱心越大，你的自由就越大。所以我在这里说，爱心的大小就是自由的边界。你的爱心小，你的自由就小；你的爱心大，你的自由也大。所以当我看到这点，我就明白为什么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要去爱邻舍，然后呢你还要什么呢？爱弟兄，然后你还要爱众人，甚至你还要爱仇敌。为什么？他不是来命令我们去做我们不该做的事情，他是教我们来让你们的爱心越来越大，使你们的自由也越来越大。这是我给大家的第二个鼓励和劝勉。那第三个给我们这些工人，我们这些自由的工人的鼓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做自由的工人，我们要干什么呢？我们要高举基督，就是高举自由。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这些经文，约翰福音8章36节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要高举基督。我们在高举基督的时候就是高举自由。什么时候我们想辖制别人，你一定不想高举基督；什么时候你想辖制人，你一定不想传福音。但是当你真的有一个爱灵魂的心，说我盼望越来越多人得自由的时候，你一定会高举基督。而我们怎么高举基督呢？我们说高举基督，首先我接受基督的爱，我不是用我的能力高举基督的，我是多多领受基督的爱。我越领受基督的爱，我的心灵越自由，我的心灵越自由，我就越能高举基督。因为奴仆的心不能高举基督，然后我接受了基督的爱，我能高举基督以后，然后我会跟从主的脚踪，我会加入主的工作，我会帮助更多的人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去分享，我们说我们去看基督的工人，福音的工人，我们会有的心灵自由。那我们今天就其实内容很多，我今天已经尽快的跟大家去讲了。然后那这个接下来呢，就是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就是大家有什么这个感动，有什么心得呢，就可以在这里分享。然后谁要分享呢，就打开麦。